来看雅各书第三章。雅各书三章分两个部分，一节到第十二节呢，是在说话语啊，也就是雅各劝勉我们要勒住舌头啊，做完全人。那第二部分呢，是三节到十八节呢，在一个天上的智慧和地上智慧的对比啊，告诉我们要谦卑。那这里呢，两个都在说一个里面的圣洁啊。所以如果我们要用一句话来总结第三章，就是告诉我们要重视里面的圣洁。我们先看一下马太福音呢，主耶稣的一段教导，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的第二十二节呢，耶稣是这么说的，他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所以他告诉我们呢，眼睛啊亮了或暗了，是我们全身都受影响。那如果里面的眼睛暗了呢，这暗的就大了啊。我们就可以想一想啊，属灵的人如果瞎了啊，那他就没有办法看见任何的事。所以呢，如果我里面不圣洁呢，我整个人就根本谈不上任何的可能能够活出神圣洁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回到雅各书的三章，就能明白啊，雅各虽然他讲的教义呢，是在告诉我们不但要听道，更要行道啊。我们昨天更学到了一个重要的真理啊，没有行为的信心呢是死的啊。那为什么雅各反复举例子呢？都是举比方说二章的以外貌待人呢，三章的舌头啊，三章的后半段这些嫉妒啊、纷争啊，这些其实都是里面的，是说明呢雅各谈到啊，那对当时圣徒的劝勉，更多的是关注这些圣徒里面是不是能够像眼睛嘹亮了、光明了那样。若是这样呢，我们就真的能够像雅各所说的啊，在话语上如果没有过失呢，那他就是完全人了啊。所以不在乎我们外面能表面做出多少的样子，而在乎我里面是不是真的被神改变了啊。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总的概览啊。第三章我们先看前半段，那三章的一节呢，很重要的一节，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这个放在上下文显然还是在讲话语就是呢，我不能因为呢我不能勒住舌头呢，我就喜欢做教导那教导我们知道呢是从神来的恩赐我们能给出来的所以这是一个放在上下文里我们能够看见的雅各是在说话语但同时呢也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引申出来的看见和真理就是我们要小心做教导这件事情因为原因呢是要受更重的判断我们知道在以西结书神审判犹太人的时候那他让整个耶路撒冷的城的人呢放在他的公义的审判之下，是从圣殿前的长老开始杀起的所以这说明呢神对他的工人的要求其实是更严格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呢，就是因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事我们不是一个简简单单在说几句话而已因为它是在关系到人的灵魂嘛所以神从来都是把人的灵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因为耶稣为了人的灵的重生付上了生命的代价那若有人要毁坏这工作，那神要做的判断和惩罚又是何等的大呢所以在这里，这是我们引申出来的一个角度就是我们总是要先得着从神来的呼召和恩赐我们才去做话语的服事第二个点呢我们看第二节也是三章上半段的一个要节，他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这里说的 逻辑呢，就是话语或者说里面的心思意念啊。那我说的话就是我心思意念的表达嘛，这是一个意思啊。它是一个生命的属灵生命的支点呢，或者说是过世还是完全的一个分水岭啊。不在乎我外表呢，真的做到了一个有形的什么行动，那都是我话语或心思意念的结果啊。所以在这儿。为什么说这是三章二前半段呢？这个二节是一个要节呢？因为它整个前面的十二节呢，都是在讲这一个重点啊，就是我要小心我说的啊，因为这些话呢，很充分的显明啊，我的属灵生命是怎样的，所以他就用了一系列五个比喻啊，来表明呢这舌头的重要性。那舌头它其实是个器官了。他其实就在讲我们说话啊，他第一个比喻呢是第三节叫嚼环啊，那马的嚼环我们知道呢，放在马嘴里的时候啊，它是让马前进或后退让马整个行动呢都是通过嚼环来达到的啊。那第二个比喻呢，第四节是舵，那一只船非常大，但一个船舵其实是非常小的，但是船的方向却是由这个舵来把控的啊，所以嚼环也好，舵也好，都有个特点啊，就是在第五节总结了，就是它是小的，却是能够起到很大作用的。所以舌头也是这样，它在诸器官里呢，舌头是很小的，我们里面有非常大的内脏器官，身体的四肢啊，都比舌头要大，但是呢，舌头却是能够说大话啊，大就是表明呢，我可以让自己显得比我的要本来有的要骄傲要大。所以舌头是一个就像舵啊，就像嚼环那样啊，虽然不起眼啊，那它却影响了我的全人啊。那嚼环影响马的全身，那船舵影响整个船的行动，那人的舌头或者人的话语，人的心思意念呢啊，是引动了或者影响了人所有的外在的行为啊，这是我们借着这两个比喻的得出的一个结论。那后面的比喻呢，又有其他的角度啊。第三个比喻呢，就是火啊。那在五节的后半段呢，他说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啊。其实他还是在讲到了小和大啊，但是呢，火还有别的意思啊，所以火本身也能支持嚼环和舵的这个逻辑啊。因为火就一点一根火柴可以把一片森林都烧了。啊，但我们注意到呢，其实火意思就比舵要更深了，因为舵它只是要转向嘛，行动嘛，那它不一定说行动就是这个船转向就是错的，但是我一点火把整个树林都烧了，肯定是不对的。啊，我们都是讲这是失火嘛，失火那就没有人愿意去烧了它。那同样的道理呢，那火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它会。是从地狱里点起来的啊，第六节，舌头就是火啊，舌头是火呢，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啊，所以舌头很小，世界很大啊，那火很小，树林很大啊，但问题是呢，它不单是小和大的区别，它还是罪恶的，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说明我可以说我恶的根源呢。或者说那个撬动的支点呢，就是我的心思意念，就是舌头啊，就是我如果真的被神改变了，我才可能真的不说啊，不是按照撒旦的想法去走，而是呢跟从神啊。所以在这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既讲到了小和大的区别，又讲到了舌头的本性，也就是我罪恶的老我的本性。啊，它能污秽我的全身，啊，就是我里面暗了，全身就都暗了，这黑暗是何等的大呢？啊，然后呢，它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轮子就是行动啊，而且是点起来的，点起来就烧了，烧了肯定不好，我们知道啊，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所以这里的关键词啊，从火里就很多了，啊，有全身，有生命的轮子，有罪恶，有世界，有地狱点着的。啊，这个是非常令我们警醒的。雅各的话，圣灵借着雅各说的，非常的准确。啊，这让我们看见，我们要重视啊，非常重视的是什么呢？是我里面的心思意念， 其实话语就是心思意念的表达啊。这里并不是说，哎，我能够话我不说了，但我可以里面想，这个其实没有意义，或者我在家里自己说啊，这个没有意义。神在这里借着雅各想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就是从里到外啊，重要性是里面更重要，越往外越不重要。但人看见所谓的圣洁呢，是反的啊，是外面光鲜就好了，里面脏不脏呢无所谓啊。所以这个是雅各借着这一点呢，想让我们看见的啊。他说，舌头是罪恶的世界啊，能污秽全身，而且这是从地狱里点着，那就说明呢，是我里面那肮脏的罪性啊所影响的这话语，而这样的肮脏的罪性呢，是会把我们灭在地狱里的。所以我们要警惕这罪性，也要记得我们得救是主把我们从罪里带出来的。所谓得救，得救就是向着罪死了，向着神活了。所以我很难想象我的信心把我带到主那去之后，我还会愿意回到这罪里去。这就是雅各借着整个雅各书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哪里有没有行为的信心呢？因为这真信心一定是会使得人很恨恶罪嘛，是要想从这地狱之火里出来才对啊。所以舌头是地狱的火点起来的，这是第三个比喻啊。第四个比喻呢，是第七节和第八节，雅各就讲到了飞禽走兽。他说这些第七节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他讲到了动物被制服，但他第八节就得了结论，他说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啊！没有人可制服的意思就是我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啊胜过这舌头啊！就算我想要不说呢，但其实因为我里面如果没被改变，我就没有办法，我不可能做得到。所以雅各就在这说呢，就是舌头没有人可以制服，它就是一个恶物啊。制服的意思就是它本来是不好的，我要让它变得好啊。所以我们一再的看见雅各想把一个什么形象推在我们面前，就是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外面的话语啊，它对我们的影响是全人的，而且这个影响是很糟糕的，这个影响是我没有办法去胜过的。所以这里就提醒我们什么呢？我们除了看我的老我是死的，我没有别的办法。这就为什么十字架对我们如此的重要啊！为什么耶稣要替我们走这条路啊？因为这是我们唯一能够得救的路啊！就是我们在十字架上与主连结，就他是怎么样的，我们就是怎么样的。不是因为他有罪，是因为我们的罪只能这样才能胜过。如果我的罪人能够被改良，雅各就不能这么说了，那舌头就可以被制服了。正是因为不能，所以我要死在十架上啊！我的老我是我们是不能够怜惜的啊，是要向着罪死的啊，向着神活的啊！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啊！要体贴圣灵啊，不体贴肉体，这些全都是一致的啊。那我们再看最后一个比喻，也就是第十一节啊，他说泉源里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啊，这是从第九节第十节引申出来的。他讲到什么呢？他讲到我们在一个口里呢，可以又说颂赞主的话，又咒诅按照神形象样式造的人啊。第九节啊，所以颂赞和咒诅怎么能从一个口里同时出来呢？他就在来反问我们呢，我们来想一想，我们不能够干净水和脏水都从一个口里出来，一个泉源里怎么又能发出甜又能发出苦呢？所以结论就是不应当嘛，所以十二节也是一样啊，他说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那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吗？他就说罪和善是不相容的，它不是一样东西啊。我们常常会误解，我们觉得我们是在学习向善啊，我们不知道呢，基督把我们带到的一个境况啊，就是让我们认识到，我们除了死，没有第二条路可以得生。就我除了让我的老我死啊， 我不可能去真的能够在新的主给我的生命里成长。所以成圣的路是一个不断凭着信心啊，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路。所以一个泉眼里那不能发出甜和苦两样水来，就是基督和比列是不能相合的。就是善和恶它是不能从一个心里出来的。所以我得做个选择，我心里以及我说的话我到底要交给谁呢？我是要交给神呢，还是要交给我的老我，也就借着我的罪恶的败坏的本性交给撒旦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啊，我们要想一想。那第二段呢，也就是第13节到第18节呢，类似的主题，但是在讲不同的事。那前面在讲舌头，也就是话语，后面呢在讲智慧。所以如果说舌头还能说呢，是说的话，那智慧呢，那就是非常里面了啊，那就是完全心思意念了，就是我想什么，我的人生观价值观是什么啊。所以在第13节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啊，我们在地上就会觉得，哎，我真的想要有智慧啊，有见识啊。但是呢，雅各在这说呢，他说我们地上的智慧带来的和天上的智慧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先来看，按照他的顺序讲啊，他先讲的天上的智慧，他说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啊。他的意思就是，他其实是在反问，反问的意思就是他说的这个话语的对象呢，其实是没有显出这些善行来的，显出的都是地上的智慧，这些败坏啊。但是呢，他说你们如果真的想要有呢，你们真智慧应该是有温柔，在智慧的温柔上，而且要有善行啊。但是呢，如果不是呢，他说你们是四节啊，也就是对着基督徒在肉体中的基督徒说啊，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他的意思就是，我里面如果没有得洁净，我里面是脏的智慧就是我里面的心思意念我里面如果是想要的是地上的智慧，那就会有苦毒的嫉妒和纷争。这个道理很简单啊，地上的智慧其实就是保罗在格林多前书啊一章二章讲的啊，那软弱与智慧的对比啊卑贱与智慧的对比。那地上的智慧就是想要出人头地嘛啊，就是想要让我比别人强啊那我一切都要得胜啊，我的一切都要成功啊。这是地上的智慧啊，我要去争啊，这是地上的智慧。那这样的智慧呢，是会要求我越来越强啊，但是呢，主里的智慧却是要求我越来越低啊。所以这是完全两个方向啊，跟着主和跟着地上的智慧是完全要掉头的。那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得很清楚啊，就是我什么时候软弱，也就什么时候刚强了。我的。在主里的这软弱啊，其实是可以给我带来非常大的祝福的啊，因为我破碎了，主就在我里面掌权了啊。所以在雅各书的三章的第14节啊，他说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的意思呢，就是我们不要眼瞎，我不要以为自己有智慧，但是这智慧却是地上人的，是让我去追求变得越来越更强大更有力的。那这样呢，其实我是自夸，其实我里面是没有的那我是在抵挡真道的但是呢，15节他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这个话就非常清楚了16节，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所以里面的嫉妒纷争必然带来外面的败坏所以这个是在讲地上的苦毒的嫉妒和纷争。那好的是什么呢？17和18节，那17节说呢，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这就很重要。所有这些我们都能够让我们想起圣灵所结的果子嘛，对吧？那圣灵的果子就是清洁的，就是和平的， 就是柔顺的，就是怜悯的嘛，那就是没有偏见的，没有假冒的。所以我们若不把自己的主权交给圣灵，这些事我们没有一样靠着自己能做到的。我的老我要掌权的，一定是想要让我去嫉妒去纷争的啊，所以自然就会得出十八节的结论，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所以种什么就收什么，这就是圣经的一个原则。那顺着情欲撒种就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就收永生，就收这些圣灵的果子。所以我怎么要得着这些天上的智慧呢？我就要顺着圣灵撒种嘛，我要让圣灵在我里面掌权嘛。那我怎么能做到我谦卑啊？那我的老我要死啊。所以如果说舌头这一个部分是在讲话语的话，那智慧这个部分就在讲我里面那真正的心思意念，我的全人的决定啊，我是到底要走什么路啊？我是要谦卑把自己委身给基督，交给基督呢？我还是舍不得我的老我，我想要一点地上的智慧，那结局就自然我会勒不住舌头，我自然就会按外貌待人啊，这是一步一步过去的，那我自然就会成为雅各弟兄啊所责备的对象。也求主使我们能够警醒啊，能得着这宝贵的教导。哈利路亚。